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可以看到大家，跟大家一起敬拜。虽然在学前灵修营的时候已经见过了，可是在校园看到大家感觉就是不太一样。那好不好，我们再跟周遭的弟兄姐妹问安，说耶稣爱你。那今天是我们开学的第一个 chapel， 那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康莱昌牧师当我们的讲员。那今天他的讲题是美好的证据，那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第2节。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来。那翻到了之后，由我来为大家读。希伯来书11章第2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这一节经文。那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康牧师。康牧师他在1989年的时候，从美国的 Vanderbilt 大学伦理博士毕业，那也曾经任教于中华福音神学院。那现在他是台北信友堂的牧师，那他现在也有在我们的 LTI 教课。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来为我们做这样的证道。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康莱昌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这里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就希望从这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信耶稣，不管是旧约的圣徒或者新约的教会，我们信耶稣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信耶稣得永生，那么永生是什么意思呢？你在神学院里面，事实上在我们一般华人用词里面，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些比较概括性的代表性的名词，比如说他是灵恩派的，他是改革宗的，他是成功神学的，那么我们常常会用这些名词。当然这些名词可能我们非用不可，因为你用一个名词就可以代替了很多的话。他是灵恩派，你大概就很多话都不必讲了，就知道他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是改革宗的，你大概很多话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政治上也会这样。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时候，胡适之先生说少谈主义多讲问题哈。少谈主义意思就是不要用这些名词，但是用这些名词我想是很难避免的，我们都会用。包括三位一体这一个字就可以涵盖许多许多。我刚刚提到了，在教会里面，我看过去20年，最少20年哈，可能30年了，这个名词在不管是福音派是自由派，不管是中文英文界，我不知道其他的语言哈，都是过街老鼠被打的。这个名词就是成功神学。那我相信我们也会用了，我相信既然是过街老鼠大家都喊打，恐怕在这个神学院里面也是喊打的哈，就是这不好，这个人都是成功神学哈。那我是听到不管是改革宗的或者一般福音派的或者自由派的或保守派的都不喜欢成功神学这个字。那这个成功神学为什么不喜欢呢？好像这成功神学所代表的也常常就是指着灵恩派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然后我们祷告，只要你有信心跟我们刚刚唱的有点像，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我们不太敢反对，不过把它稍稍改一下，我信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得，这好像就比较像成功神学了。于是很多人就讲，很多人我就再一次说，我听到的大概都起码在官方的语言都说这是不对的，这种让人耽误于那种肉体上的私欲和享受等等等等，就是都是很负面的。各位，你在了解任何一个名词的时候，你也在用的时候，包括三位一体或者是一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或者是灵恩派什么派，我说了，我想我们非用不可，因为在环境里面我们常常用一个可以涵盖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可能的了解我们讲的是什么。因为我现在就要先说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成功神学，圣经里面有很多你信耶稣会得到各样祝福的 包括物质上祝福的。耶稣就讲过这话，我要先拿出这个大帽子，其他话大家就不敢反驳了。彼得耶稣在早一点的时候有人来问他怎么得到永生，或者是怎么进入天国，耶稣就说了一大堆，然后说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我，他就走了。然后耶稣就说了哎呀，有钱人进神的国真是非常难。那门徒以彼得为代表的，在马太福音讲得特别清楚，彼得就说我们已经为你撇弃了一切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各位，这不是一个坏的问题，因为门徒也问了，门徒甚至在跟随耶稣已经有一段时日以后问了这问题。各位，所以我们问这问题并不是错误的问题，我信耶稣到底会得到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再讲的功利一点世俗一点，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各位，你传福音很需要的，你牧会也很需要的，我们信耶稣会得到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那当然，再一次我说了，好像我们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圈子里，包括我们的信仰圈子里面，常常呢都是有一点受孟子的影响，或者是孟子这一系的影响，王何必约利，亦有仁义而已不必讲好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仁义，我们有善良各位，那也很好嘛，我信耶稣会变得很善良，我信耶稣会对人很好，这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跟我们这中国的传统这一方面接得很好，就是我们信耶稣呢好像不会很好，我们信耶稣呢不会很有福气，我们信耶稣呢我也听过很多这一类的讲道信耶稣你会得到的呢就是十字架，就是痛苦，就是舍己，就是家破人亡，就是妻离子散就是要把你儿子杀掉，把你父母丢掉像亚伯拉罕那样。就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壮志成人的那心哈。各位，这个跟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了解。不管是以前国民党的黄埔军校，或者后来共产党的去延安，大概都是什么你要进到这里来，我听说黄埔军校校训就是不是校训，流行的一句话，这个贪生怕死爱钱的不要进来，来到这里的没有什么生没有什么钱，来到这里就是流血付出牺牲我想加入共产党，起码在延安那个时代，听说也现在听说很腐化，我不知道，我不敢讲政治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好处？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国民党员或民进党？你为什么要移民到美国来？你为什么要到这个教会去实习？各位，我们也可以顺便问这句话了，士师记里有这句话，你来这里要得什么？你来正道神学院你要得什么当然了，各位，那个我们这里老师这么多就不敢讲真话了，就是我们来这里要得到主的生命要得到什么装备知识什么我来这里要混一个工作的一技之长也可以，不过我们就不要讲那么明白你来这里要得什么？你信耶稣要得什么？当彼得问了以后，我们会得什么的时候，这是马太福音的问法。路加福音耶稣的回答是，凡是为我撇弃这些父母兄弟姐妹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解经的一个例子了。凡为我撇下妻子的，没有不今世得百倍，也就是你信了耶稣休了老婆就会有一百个老婆所以我们当然就不能这样乱解啦，但是这不是按照字面解经吗？不是灵异解吗？耶稣是这样说的我们就知道好，各位，我们不上解经学的课，这里有这么多老师在这里，你们也都上过，我就不要讲了。就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起码在路加福音，也有人说路加比较灵恩派的路加比较多讲圣灵的，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讲那么多圣灵比其他都多灵恩派常常是比较讲到也包括对人的怜悯和同情各位，我对灵恩派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路加是对怜悯同情还有圣灵的工作，以及他特别讲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 所以各位，你信耶稣，你跟随主，有物质上的丰富，你希望身体上的健康，你希望儿女成群，你希望开宾士轿车，各位，这并不是罪恶，起码耶稣有这样讲。不但耶稣有这样讲，各位，在旧约里面那就更多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旧约圣经呢，不大好意思，一个是不大好意思，因为好像哎呀都这么贪恋物质啊，钱不太好意思，怎么旧约里都没有说为主流血啊舍命啊，都是把迦南人流血了舍他们的命，怎么都是我们都没有那种爱仇敌的，好像比较不大好意思啊。不过旧约也是神的话嘛，新约旧约都没有冲突的，所以我们也看，但至于怎么解释，就这各位也是你们要学的，所以我就在这里不讲。但是我们会看到，比如说生命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都有讲到说，如果你们到了迦南地，遵从我的话，听我的话，守我的诫命，那么以下的福就会追着你。哇，真是天下有这种好的事，就你不想发财都不行，那个财就追着你。那个牛羊会如何的丰富，田间会如何丰富，那个福气会追着你。而且圣经在生命记在利未记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是物质方面的，不是说你读经会很棒还会唱希伯来的诗歌，不是，而是你物质上会很丰富。那我们也可以推一下嘛，是不是也可以推到说你会非常的有钱，而不止有钱，还有健康啊漂亮啊等等都有。起码在这两处啊，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包括了这些方面。然后如果你离弃上帝，不遵守上帝的话，哦，那么以下的祸会追到你，那个祸包括家破人亡，包括生病，包括破产，包括失业，包括911这一类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美国现在这样就是因为他离弃上帝了嘛，那么我们现在赶快回到中国，因为中国开始接受上帝了，然后中国就越来越富有了，我们在那边就越来越富。哎，各位，也许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人起码回到台湾了，起码为了健保，当然台湾还是不信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除了这两处地方很多了，有一卷书特别有这种成功神学的味道，就是历代志。历代志里很清楚，不仅告诉你说，不仅一再的讲，他的写法跟列王记有点不一样，他特别讲到说，你一个王或者是犹大哈南国，当他是听上帝话的时候，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切都非常好。当他一不听神的话，就战必败，攻必败啊，就是只不但是成功神学，而且是 instant 的，上帝的报应是立刻的。你不信上帝的话，立刻有上帝的处罚；你信靠上帝或悔改，立刻处罚就没有了。历代志这一点很清楚。我们今天也不去谈，各位你回去可以看一下他的写法，特别对照一下。如果讲到列王纪讲和历代志同样讲的一件事的时候，历代志有特别强调及时赏罚，而且是物质方面的，有这样的经文。好了，因此感谢赞美主，原来成功神学是大有圣经根据的，耶稣也有讲今世的百倍，今天你其他都忘记，记得这今世的百倍，就让我们非常的振奋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圣经上也有很多很多好像是信靠耶稣不是那么好的事，或者说在物质在今生在肉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祝福的，这些经文多得不得了。我们刚刚讲耶稣啊，这是我是觉得今天一般华人教会不太引这节经文，我们信耶稣对不对，都是那种悲情啊，悲情的不得了，是自己的手放下啊，什么跟随无名的传道人嘛，哈，就是我们都是非常悲惨的。然后哇，一听到蒙召了，我都很少听到在华人教会，我不知道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华人教会，不管是三字的或家庭教会的，你知道神呼召你的，你是哇，神呼召我了，好高兴哦，好像你接到一个电话，你的女朋友终于说。打电话 call you call、哦、呼召你、我愿意嫁给你了，哦，好高兴啊。还是我们每次一听到神呼召我们了， 我们的反应就是啊，开始要过苦日子了啊，就要开始撇弃以前如果你是董事长，现在就要什么事都要去做哈、啊，做市长了。以前你是反正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牧师，反正就开始苦命了。如果做师母就更加苦命了。在机构稍微好一点，各位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再故意讽刺一些事情啊，但是就是有些现象，如果你去做神学生了，如果神学生吗？我看在这边还算相当愉快啊。刚才包括刚才你们唱的诗歌和大家打招呼算是相当愉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师在这里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好像相当愉快。但是呢，如果进到教会来就开始苦命了。如果呢我们是去做宣教士，那如果是光荣的宣教士，我们就要去阿富汗的什么创起地区哈、啊、要去那些比较苦的地方。如果你去的是什么欧洲听说也很苦啊，不过如果你在北美嘛，通常一般呢也有这样的讲法，这都爱世界的宣教士比较差劲。我们在华神也有人发出这种感叹，怎么华神毕业生大部分都集中在浊水溪以北呢，就是说比较繁荣的地方，怎么都没有人到乡下去爱主舍己。反正啊，我们从中国文化里面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所学到的就是啊，跟随主啊就是流泪流血流汗，到流干为止就死掉了。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过在世上呢实在是很痛苦。这个叫做实价神学，这叫苦难神学，相对的就是成功神学。就是我们信耶稣啊，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或我们听到的，或者你所接收到的信息，不管在神学院或者在一般属灵书籍里面，就是我们听到就是这两个极端。那个成功神学的极端呢，是比较在这十几二十年灵恩派兴起以后我们比较多听到的。那个实价神学或苦难神学呢，是我们过去都听到的。那我们就在这两种中间呢，我觉得华人的基督徒，可能所有基督徒吧，就有一种我们容易变成两面人或很虚假。各位，你今天到一个教会，你为什么去那个教会呢？哦，因为主的呼召，当然，哎，各位一定的嘛，怎么你们都不会讲标准答案吗？主带领吗？主引领吗？可是实际上呢，可能说真的就是那个教会薪水高一点嘛。各位，今天如果北极有个教会年薪100万聘我，我一定有很大的意向要去北极传道。就 come on， 我们就常常变成哈，就不管是儒家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啊，或者民进党，我们都中国人都有一种非常伟大崇高但是必定是很惨的一种目标。反正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忠臣，要做一个孝子，要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大概就是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的，然后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像就是我们要流血流汗流泪，自己的手放弃这一切，然后走上那不归路，多可怜多惨啊！不过天上赏赐大的，这是我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根据圣经，然后看到好像说信耶稣是还不错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只有来世，今生也会得百倍的。好，我们到底会得到什么？我们到底会得到上帝所应许的精神上面的平安喜乐？将来各位，我希望你这一点都知道都确定，我们将来死了以后到天堂，那可不是纯粹属灵的。我希望你这点能确定啊，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可是有一切，包括物质上的享受，包括我们不是灵魂永存，我们是身体复活，是有肉体的部分的啊。将来如此，现在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基督徒会得到什么？来生会得永生啊，来世得永生。好，这我们确定，我希望你能确定哈。那今生呢？今生我们是血啊泪啊汗啊，还是功成名就啊，还是这两个可不可能有呢？各位，其实我所讲的你们在课堂上都学过了，只是我讲的是很通俗的，你们在课堂学的是很高级的。现在我就把你们在课堂学的提醒你，你就知道我刚刚讲的答案在哪里了。 我们从信主以后在主那里会得到的，叫做 already not yet。 对，这你们都上过嘛，新约旧约都听过，只是不太会应用在我们生活上。 already 就是我们已经得到， not yet 就是还没得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对跟随他的、信靠他的人，我们得到，我们得到一切的丰盛。甚至我们从信心来讲，我们与他已经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同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以弗所书这样讲的，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甚至同得荣耀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又还没得到。所以我们到底得到多少，没得到多少呢？我自己看圣经里面，包括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话，看起来负面的比较多，或者说十架神学或者苦难神学的比较多。看起来，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下面一句话真叫你吐血哦，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各位，那就是上帝跳票了，就上帝跟美国这些大银行一样，通通 lost credit， 通通没有信用，我保证，结果没有。他只有一大堆Promises, promises, promises， 应许，应许，应许，我应许，我应许你，你将来会怎样怎样，我应许你。这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没有得到。各位，这句话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去讲到。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哦，对了，他后面有讲一些，从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各位，那个意思就是海市蜃楼哦，远处看见哦，好像那里有一个水井啊，但是是海市蜃楼，只能看，可望不可及啊。各位，这希伯来书讲的哦。哦，不过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发现哦，原来不只是这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又讲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下面还有一句，堵了狮子的口。这个制服了敌国，就是打败了长老执事，堵了狮子的口，就打败了会众，得了应许，就是加了薪水啊。各位，对不起，开一下玩笑哈，开一下玩笑。我们要具体化嘛哈，本色神学。哎，这里有讲得了应许啊，所以给我们一点安慰。当然下面一个困难就是，这写圣经的人在短短的一章之内就有这种矛盾，这是叫我们如何信得下去。我的立场是绝对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没有矛盾的，但我承认要解释是有它的困难，很多地方。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又让我们悲观了。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好了，那我们就有点灰心和失望了。你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都是信心的伟人，那么我们有点困惑，就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得到没有。然后我们可能可以有点安慰，因为你可以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都是旧的时候的人，在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旧约的人没有完全得到，或者只是得到应许，新约的人我们得到了。那预备的更美的事，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和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我们已经得到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却仍然看到，包括在新约旧约里面，不仅是圣经这样讲，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又再一次说，我们也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我们得到了主了。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非常的遗憾，好像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 完全在基督徒或教会身上，完全在这个罪恶的事上彰显出来。各位，这又是 already not yet。 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经上指着他的话都已经应验了，从一个角度来讲都已经应验了。但从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又常常看到罪恶还是横行霸道，我们又看到世界也好，教会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还在那种挣扎当中。我觉得其实我刚刚讲那些没有什么稀奇，你们都知道了，我们每个人经验都是如此。我们常常经验主的真实和美好，我们常常经验，我希望你是常常经验。我们常常并不是说瞎话，我们真的很诚实的跟人家讲，信耶稣真是好，我的主，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我们常常可以真实的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能够这样说，我刚刚一再讲常常，我希望你是常常如此。但是也许我们不常常，偶尔，或者那种印象记忆越来越淡了，可能这也是一个很普遍很可悲的现象，就是我们跟主最亲近的是想当年，跟，对不起，你跟你老公老婆的关系一样，哎呀，当年谈恋爱的时候真是甜美啊，怎么现在都没有了。我们跟上帝也常常是这样，慢慢渐渐，我不多， 我必须说我不多看到基督徒包括传道人他对主的爱认识和那个火热是越来越多的，我多半看到的是我们慢慢都冷下来了。各位，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多么的亢奋才叫热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就跟夫妻感情一样，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哇，这是多么的热情如火才行，就是那种，但是两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的亲密、爱、体贴、了解，是应该与日俱增的。我们跟上帝应该有这样关系，那求神怜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关系。但是不管你有多少这样的关系多么美好，不管神在你生命中的带领让你觉得哎，我也能说这话，主真的是我的良人，跟我同心，我的主多么的美好，你能说这话。但是不管你能说多么坚定这样的话，我们并不能保证，我觉得我们不能保证下一分钟我们还能不能说这话。各位，很多时候包括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包括老传道人年长的，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不管是凭着血气或者凭着圣灵，他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可是到年长的时候常常那个名利心、功名心、权力欲是越来越强，然后有的时候会倚老卖老。年轻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很早就堕落了，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我自己是不常有这些特别的那种经历哈，经验看到大光啊，被击倒啊，我不仅没有被击倒过，我按的人从来不倒的，所以人家叫我说不倒翁，不倒翁的制造者。没有，这是你要被击倒也很好哈，就是我不大有那种特别的经验。但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种特别的经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我们是软弱的，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所以你在约伯记里你可以看到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一个上帝亲口说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爱我、这么听我话的人，他经历非常多的可悲的事情，非常凄惨的事。而且我也不知道约伯记要怎么解释才合宜，因为那控告约伯的撒旦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没看到上帝把他抓来打三十大板或三千大板，没有，撒旦就消失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跟约伯道歉，我们知道上帝祝福了约伯，但他那死去的十个孩子怎么样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另外就是诗篇73篇， 敬畏上帝的人最大的试炼就是他看到那些作恶的在今生这么蒙福。我们会有这些艰难，旧约新约都有。而因此我们再一次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主耶稣圣子在十字架所做的工作成全了一切，包括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信靠他的人称义，包括我们信靠他的人得儿子的名分，包括我们信靠他的人有永远不被夺去的喜乐和平安。但在这一方面我也要再说，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三位一体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也很喜欢说我是一个灵恩派，虽然我从来说不出方言，我也没有经过什么我觉得我很少有什么特别多的那种神迹奇事，我相信这些都有，但是我好像这些能力就特别少一点。我还有过一次经验，就是有一次有朋友说他的朋友要是在临终的阶段要我去为他按手祷告，我就去了，这在三种，我为他按手才按了十秒钟，护士小姐就来了，因为机器在哔哔哔叫，她说你按住了那个氧气管了，所以各位不要随便请我去按手祷告。我不多这样经验，但是我完全相信圣经的记载，我完全相信今天仍然有神迹奇事。我不但相信，我也看过，虽然有的我觉得是虚谎的，但是有真实的，有。我们也求神继续在现实的世界里面行出这些。各位，如果你在牧会的时候，事实上你不需要牧会，你不觉得这世界实在够悲惨吗？你不觉得好多弟兄姐妹不管是教会弟兄姐妹或不信主的人，有实在有太多悲惨的，包括身体上的疾病，实在我们希望能够解脱他们的痛苦。更多的，包括在台湾，我想在这里也是，中国也是，精神方面的疾病的人很多，越来越多。我真的很希望我有那种医病赶鬼的恩赐，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多那种忧郁症、躁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或者 you name it， 很多。真是我碰到好几个牧师，我们都说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给教会这样的恩赐，因为太多人这样痛苦了。那我们根据上帝的应许，根据上帝的良善，我们当然应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也承认，起码在我身上这样的恩赐没有显出很多，而且我也必须说，在很多地方我也没有看到，包括他们说有的没有看到，常常有的是一时的亢奋。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不仅叫我们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事的时候，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事并没有得医治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认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继续知道我们借着圣灵，借着宝惠师，这是在约翰福音耶稣应许的，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仍然与我们同在。事实上这种事，我再说，从旧约到新约都有。我们碰到困难是什么？就是 already not yet。 今天你要说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可以看得到，五官看得到摸得到经历得到的，有。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觉得没有，所以就我们的痛苦就在这里。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做了那件在信心里面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他愿意杀他的儿子给上帝。各位，这件事其实并不好解释，不过我们不是上这个课，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包括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做这个事，虽然很多人讨论过了。那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我撇掉很多其他困难，有一个困难的是在创世纪22章12节，上帝或天使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伤害到这个童子。然后下面我们中文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这句话很容易，这句话难解极了。那句话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敬畏就是怕， I know you fear me. 我知道你怕我，我叫你杀儿子你也不敢不杀。就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我觉得从字面上理解是对的。上帝很得意的说，各位，你在古今中外很多独裁者身上看到这一点，我叫你杀儿子你杀不杀，你对我的忠实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我丢问题，我并不解答问题啊。上帝绝对是慈爱的，但上帝说，哦，老夫现在很满意，老神现在非常满意，我对你的考验你成功了。这是真叫我们受不了，但是圣经上好像是这样讲的，我对你的考验你通过了，所以呢我对天发誓，神不能对天发誓，神只是自己发誓，我会大大的祝福你。各位，上帝以前已经祝福亚伯拉罕了，已经有多次讲过神要祝福。希伯来书说，借着两件不改变的事，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发誓。上帝的祝福其实就是上帝的发誓了，上帝不管是祝福发誓都是说话算话的。但上帝好像对自己有点歉意，对不起，我说好像，就以前 promise 应许你那么多次，你已经跟随我这么多年了，从75岁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跟随，到现在可能是117岁了，因为现以撒的时候，以撒大概是十几岁，然后亚伯拉罕可能就是100多岁，已经跟随这么多年了，上帝应许好像始终没有实现。上帝给他土地，土地没有，上帝给他儿子就以撒，现在上帝被感动了，哇，你真是忠于我，我发誓，以前没有，以前只有我应许，现在我发誓我会大大祝福你。各位，创世纪22章，当上帝发誓完了以后，你觉得上帝应该做什么事？哎，老兄啊，啊，老神啊，对不起，上帝啊，我很喜欢开玩笑，请老师们原谅哈。上帝啊，你应许很多次了，现在我做了这件事，通过了一个最严格的考验了。圣经是这样讲。圣经的确是这样讲，这是以后神要试验，那个试验你要翻试探，要翻试炼都可以，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然后就在那个刀子要戳进以撒的心脏的时候，上帝说，嗯，我满意了，所以我被你感动了，我会祝福你，我发誓我会祝福你。各位，下面创世纪应该怎么写？下面创世纪就应该写，从那天开始，迦南人一个个都突然暴毙了，所有迦南人死光光了，这块地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哈利路亚，在一天或三天之内，或者像神杀死亚述军队一样，一天之内所有迦南人都死了，神的应许，神的发誓就实现了，那块地就是他的了。各位，这没发生，或者说另外一件事，从那天开始，撒拉不怀孕的事情又被打破了，她又开始怀孕了，不管是试管婴儿或者是什么，哇，撒拉，而且每胎都是5胞胎、6胞胎、7胞胎，而且都是半年就生，以至于亚伯拉罕几年之内就海儿子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天上的星一样多。各位，你也知道这些都没有发生，你知道创世纪讲发生了什么吗？创世纪22章20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易拉、比土利，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加。各位，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这一段很无聊的 我为什么要念这些无聊的我们都不熟悉的名字呢？我想一下，我假想一下，当亚伯拉罕，这里说有人告诉亚伯拉罕，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各位，你信耶稣以后，你做传道人以后，你进神学院以后，你有没有机会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不信主的家人朋友做见证呢？我想你一定有吧。你信耶稣到底得了什么？有什么好处？亚伯拉罕跟他的家人或者从家乡来的人，他可以做什么见证？他可以做一个见证，可能他家乡人主动问的，哎呀，老雅，您几十年前发神经病离开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我意思就是说你从中国到台服了啊，哥哥，开玩笑，开玩笑的啦，只是让你们注意力集中一下哈。你当年离开了，各位，这是不开玩笑了，米索波大米是文明的中心，然后到迦南去，您那时候跟我们讲宇宙万物的主宰，一个叫耶和华我们没听过的神呼召你，要祝福你。亚伯拉罕或老弟啊，老兄啊，请问这几十年来上帝给了你什么？哦，亚伯拉罕会说，哎呦，说来真是神迹啊，你不问，你不问我都要跟你讲，真奇妙，我的老婆莎拉90岁的时候，上帝让她怀孕生了一个孩子。你要信耶稣啊，90岁都可以生孩子哎。哦，于是他家乡的人就说了，哦，你是上帝这么棒，让你老婆90岁的时候生一个孩子。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你那不信上帝没有跟随你的哥哥，上帝给了他的神给了他多少小孩？12个人有名有姓。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要这一段，但是我想最少有这样的作用。密迦给你兄弟拿赫生了8个儿子，他的妾为他生了4个，总共12个。所以这是我们的痛苦。你说上帝有没有恩典？如果完全没有，我们就不信了；如果完全有，我们就信得很沉。当你说上帝啊，你都没有给我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儿子，让你哎不能离开他。当你想要好好跟随他的时候，他一巴掌打过来，或者看到别人信佛的，哎呦，你看什么西来寺、东来寺、南来寺、北来寺，越盖越多。我们叫华人教会嘛，总是在萎缩当中，教会是越来越多，都是分裂出来的，然后都有没有增长？你要否定上帝。上帝行一个神迹奇事，给你一个小孩，给你一个安慰，让你不能否定。你要跟随上帝，让你听到你不信主的家人有12倍的儿女。所以这是我们的痛苦，但这也是我们信心所在。神给我们一些，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不是空的，会实现的。但神也让很多的应许要我们在忍耐中等候。如果我们有这个看不见的盼望，保罗说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盼望不算盼望，可惜我们现在都在找看得见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必忍耐等候。哥林多后书4章，原来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理由是什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不见的就是上帝。我再一次说，神给我们的是很丰富的，基督徒是非常健康的。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所有其他宗教无神论都没有的一个信念，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一切，包括物质，包括肉体，上帝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我们基督徒不是苦修主义， 我们基督徒不轻看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后面的上帝是我们敬拜，是我们相信，是我们盼望，是我们仰望的。我们求主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包括知识、聪明、金钱。你可以求神给你金钱，圣经里面很多富有的人，甚至圣经里面有讲凡有的还加给他，只是我们很不喜欢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求神让我们圣灵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多么丰富。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引这经文，因为好像很动人，其实那里也有很残酷的部分，或者说好像残酷的部分，就你想到的那就不是了，你看到的就不是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耶稣，是儿子的名分，万有都在他里面，这里面一定包含物质和今生的成分，但是不是完全的。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希望圣灵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医病赶鬼，还有各样祝福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不反对这些，只要他真是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这是一切的基础。所以我是很高举十字架神学，只是我不会把十字架神学只讲到说我们在为主受苦受难。各位，十字架神学最重要不是你为主受苦受难，在犹太教里面讲亚伯拉罕是信心的最高峰的时候，他们讲的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件事，他们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为上帝做的事。各位，那不是福音，福音不是你为上帝做的事，你为上帝做的事是律法，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福音是上帝为你做的事，你要相信。这需要圣灵在不断的光照我们。用一处经文来结束我今天所讲的，那讲的就是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的降临，讲到大家说出方言来，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讲，跟那些讥诮疑惑的人讲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是先知约珥书上所说的。你知道当五旬节的时候，众门徒聚在一处，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并不是有三千人悔改信耶稣，浇灌下来大家说出方言并不是有三千五千人悔改信耶稣，没有。当圣灵浇灌下来大家说出方言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二节，众人不是信耶稣，众人是惊讶猜疑，十三节是讥诮，他们没有信。各位，他们怎么信的？这些人为什么改变了态度？是彼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根据圣经讲完了，讲耶稣。我们刚刚说讲的这些不是喝醉酒了，我们刚刚讲的是拿撒勒人耶稣所做的事，众人听懂了就悔改了。求主帮助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讲清楚，让人听得懂，让人知道主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求主继续不断的借着你的宝惠是你的圣灵，让我们不断的更丰富更完全的了解我们得了多大的恩典，你是多么奇妙的救主，耶稣是多么爱我们。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仅了解这奇妙的救恩，这伟大的上帝，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活出
与蒙召的人相称的行为。主，没有你圣灵的光照帮助引导，我们没有敬畏你的智慧，没有你的圣灵托住我们，我们没有喜乐遵行你话语的意愿和能力。主，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一切都给我们，你没有吝惜自己的儿子，你也没有吝惜自己的圣灵，你把最好的你的儿子你的灵都赐给我们这些罪恶中的人，使我们不但被洁净，不但认识你，而且靠着你能够逐渐逐渐的成圣，我们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我们能活出叫人羡慕的生活，甚至叫人来问我们你盼望的缘由是什么。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总是能够回答，总是能存温柔敬畏的心，存欢喜快乐的心，当然也常常是羞愧，因为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仍然是，但是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浩大，愿我们更多享受，也更好的传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